我要为您朗读的是翁少飞所发表在华富上的评论作品《华富丰厚了生命中的歌声》。华富丰厚了生命中的歌声。好久好久前，有人问，稿费也没多少，为何要花脑筋写文章？一时难以一言蔽之之际，脑中浮现少宪《不要怕明天》里的如果不写文章，生命中就会失去了歌声。对我，这句话好贴切，就脱口回答。秋末，夜泊阿里山森林小屋，准备凌晨搭车到小笠原三观日出，临寝，手机传来叮咚声，是小姨主编的讯息，为中华日报即将欢庆80周年，嘱咐写与华富的渊源。呀，多美的叮咚声，精神不禁又振奋起来。与华富结缘40多年，回顾这段漫长的岁月，我把想象、思绪与情感化成文字音符，在华富这个大乐团的乐曲里，如燕子般的穿梭在五线谱间，串成了可以低吟、可以高亢的曲子。每每看到他们被印成签字，亮在版面的一角，心弦随之震动，歌声便响起来。谈源头的追溯到1974年5月，福玉官驿到部队报道，晚餐后连长召见我，身旁有位娃娃脸的少尉干事，自我介绍洪醒夫，连长看我没反应，就补充说他是作家，得过许多文学奖，金树作在灶坑前辅入选年度小说选。我脸红了，我喜欢文学，读师专时也发表过小说，得几次小奖，却没听过他的大名，真是孤陋寡闻极了。洪醒夫笑了笑，笑出了酒窝，但他没嫌弃我，之后提供我许多文坛动态，笑说他的小说写不赢宋泽来，有一个假日还带我到龙潭街上拜访钟兆正前辈。不知怎地，我的心湖波动着，同样是师专生，年岁也相仿，但洪醒夫年少就名扬于报刊，活跃于文学营，让我钦佩，亦让我重燃对文学的热情。他退伍那天送给我一本笔记簿，鼓励我多创作。我问他要写些什么好，他说多关怀社会，像梭罗的湖滨散记，写下自己的所思所感。好，司徒们，那时我都用他这个笔名称呼他。我在陵园教书，在地人称陵园为丧陵载编，我就以陵编手记为名吧。洪醒夫在我心湖投下的小石激起涟漪，使我对他有了承诺。1982年元月2日，我与华富结了缘，发表陵编手记，燃亮窗口，此后就在华富展开谱曲的旅程，虽零零星星，但生命中就有了心灵的歌声。为令人难过不舍的，那年的7月31日，洪醒夫车祸不幸去世，而我没有忘记承诺，继续书写陵编手记。林简云在《盼》的后记里提到，他高中联考那年的暑假，生平第一篇小说投稿华富，主编蔡文福写信质疑他小小年纪怎能写出如此出色的小说，却又错字连篇，他不知轻重反唇相讥的趣闻，读来不觉莞尔。主编是副刊的灵魂人物，如同交响乐团的指挥，统合各乐器演出的节奏、速度、音量与表情，让乐谱中的音符化为有生命温度的音乐。一位初学写作投稿的人，若能获得主编的指引，是多么幸运幸福呀。会走上写作之路，林简云感谢主编给他一条平顺之路，而他花了20年完成台湾近现代史大河小说《盼》之三部曲，用以告慰主编当年的知遇之恩。这个不凡的故事让我既钦佩又羡慕。认真说，对我这种游牧式随性写作的人，华富的几位主编也都给了栽培扶植。投稿的初始阶段，不曾接到主编的信，有从报社转来的读者信，说看不懂我的小小说旅。嗯，的确，情节浓缩与跳接太快，给读者的线索太隐蔽了。在台南启聪服务的时候，有一天同事著作等身的余鹤清打内线给我，说有从台北来的穿西装的人找我，我以为有什么坏事发生，忐忑不安的到会客室。还好他是手表广告业者，搭自强号要到高雄，在车上读中华日报， 都是手表开的玩笑。一文感动他，因上头有作者简介，南充离火车站不远，就下车来找作者表达一下。呀，多么热情的读者，这也让自己开始知觉，写文章不只是唱歌给自己听，也会有陌生人在听的，而自己不也是常看陌生人的文章，在心头哼起歌来。余烟生命中的歌声就越来越多元丰饶了。由于继续求学与职场工作的关系，有十多年的期间，我专注于写儿童创作思考的书籍，文学的创作几乎停摆，直到2017年才重拾突笔，以翁少飞笔名向华富投稿，第一篇刊出，但没留临编手记标题，第二篇寄出，我家请求小文若蒙采用，能否帮忙留住临编手记字样，并附上30多年前的临编手记，燃亮窗口照片档。够幸运的，蒙当时的主编一枚提息，辟为华富定期刊出的专栏，之后在续任的千亿小姨主编的鞭策下，这个专栏与读者见面有8年之久，200多篇，20多万字，也够幸福的。第一本散文集《预约一个花海》荣得一枚主编的次序，第二本《每个晨读都是简朴的邀请》亦荣获小姨主编惠登。新书出版通讯好快，中华日报社屹立在台南公园旁的小巷80年了，它不仅是台南人的精神食粮，更是南台湾的文化灯塔。每当骑机车去城里，我总喜欢转进西华街，感受一下它所散发的人文气息。对我，华富这般丰厚了生命中的歌声，衷心感谢与祝福。作者蔡景德，笔名翁少飞。